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朋友，您还好吗？再次的欢迎您进入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就是您的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非常的相信，有一些的好朋友呢，已经动笔给真儿写信了。当然，有些的朋友是索取讲义的。如果您不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的话呢，真儿鼓励您赶快报名参加，因为只有学生才可以收到课程的讲义。所以，如果你非常的期望能够得到婚姻辅导这门课程的讲义，那真儿就鼓励您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当然了，您也可以上网去随时的收听这门课程。因为整个课程呢有30讲的信息，正儿当然盼望您可以锁定每一天都出现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但是如果您有什么事情您不能够每一天都收听的话呢，一定要记住上网去补听您遗漏的课程。我们的网址呢就是 www.良友.net。 好，非常的盼望在网上也能够与您相遇。无论您是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您在教会当中去辅导其他人的婚姻的时候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难题，真儿都非常的愿意为您带到和您一同的来分担和分享。所以呢，欢迎您写信给我，写信写清楚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会在空中在每一次的信息过程当中呢为您带到，也盼望能够收到您的来信，能够得到您在祷告当中的支持和纪念。今天呢，正儿要跟您继续的来了解在现代的婚姻当中所面对的第四个威胁是什么。然后呢，正儿会跟您来比较一下世俗的婚姻它的模式和它的走向是怎么样的，而神创造的婚姻又是怎么样走向合一的。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正儿盼望您千万不要走开，锁定今天的这个节目，然后呢和正儿一起求主来帮助在神在创造婚姻的真理上面来长进，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你创造我们并不是叫我们孤单，乃是让我们在世上有婚姻，有家庭生活，可以通过婚姻来了解基督对教会的恩典，来了解永恒的婚约和约定。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也是不懂得守约失信的一群人。但是父神，纵然我们失信，你仍是可信的。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真正的用智慧的心来了解，来面对我们现在面前所摆的威胁。主啊，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婚姻里面来见证你，来荣耀你的名。一切的赞美和能力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下面呢就会继续来看看现代婚姻生活所面对的威胁，第四大威胁是什么。记得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这样跟您分享了我们现在世俗的婚姻啊面对许许多多的威胁。那第一大的威胁就是世俗婚姻的模式带给我们婚姻当中的很多的影响。 既然世俗的模式这样的来影响我们的婚姻，那很多的朋友就觉得说，我们婚姻之所以破碎呢，都是由于外界的原因。但是其实不然，正爱还跟您分享了第二大的威胁，就是自私的罪性，这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威胁，而这个威胁呢，可能正是带给婚姻最大最大的威胁。那当然了，正儿也跟您分享了婚外的第三者，就是婚外关系。那第三者的概念呢，正儿也给你更广阔的一个了解，就是我们任何在婚姻之外寻找满足感的这个过程呢，都是婚外的第三者。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你聊一聊第四大的威胁，就是有关于两个独立的个体在结婚之后呢，面对适应的困难。今天呢，正儿又来跟您分享适应的困难是如何来威胁我们的婚姻的。我们会发现呢，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呢，两个人呢是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以及呢带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不同的价值观来到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呢，两个人由于不同的背景就造成了不同的期望，以至于在婚姻里面呢造成许许多多的冲突和意见。那这些不同的背景有哪些呢？请您要记下来。首先呢，有角色和责任，就是由于我们在生存的原生家庭当中呢，带给我们有关于男性、女性或者是丈夫、妻子的角色和责任是什么，那我们就带着这种期望呢进入到婚姻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带着这样的期许，带着这样的期待。那可是呢，对方他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来满足我们的这个期待，因此呢，在对方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期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失望啊、挫败等等这种不好的感觉。那这个呢，就是由于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或者我们所受的教育里面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对角色和责任的认同，那种期望是不同的。第二呢，我们对爱的表达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正儿不晓得您是否读过一本书叫做《爱的语言》。那在这本书中呢，告诉我们说，人类呢其实是在爱的表达方面呢是说不同的语言的，总共呢有五种爱的语言。正儿不晓得您是说哪一种爱的语言呢哈？你会发现呢，在人的爱的表达里面呢，有这种身体的接触。可能有些人觉得，当身体被抚摸或者是有身体接触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被爱。有些人的爱的语言呢是精心的时刻啊，当你特别的为对方预备一段时间，和他坐下来聊天，听他讲话，专门为对方预备一段精心的时刻，那当对方看到这个时候，经历到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被爱。那这是有些人的爱的语言。还有的人的爱的语言呢是服务的行动，比如说真儿的先生乐子弟兄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服务的人。那同样呢，他的爱的语言就是被服务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被爱，比如说真儿非常疲倦的时候还是愿意为他做一顿晚餐，那他就感觉到真儿是非常的爱他。还有呢，很多很多的人的爱的语言呢都是肯定的言辞，就是当对方赞美自己、鼓励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呢，自己觉得被爱。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从小被教养起来的时候，父母亲带给我们的那种爱的表达呢，通常会成为我们的爱的语言。无论是我们接收还是我们传递呢，我们都会喜欢用我们自己听得懂的这种爱的语言去说话。于是呢，问题就产生了，当两个说着不同爱的语言的人组建成一个家庭，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说英文我说中文，或者是你说法文我说葡萄牙语，两个人就觉得，哎，为什么他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的话呢？这就是因为呢，在爱的表达方式上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还有呢，第三个由于不同的背景造成的不同期望呢，是由于性行为的表现。 也许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对婚姻里面的性呢，有自己的期待，自己的一些想象。所以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对方的性行为的表现呢，和自己是非常的不同的。特别是对于姐妹们来讲哈，对于女性来讲呢，在性方面的需求没有男性，没有异性那么的强烈。那所以呢，在丈夫期望妻子有很好的回应的时候呢，妻子却总是冷冰冰的表现的时候，丈夫呢通常就会觉得非常的受挫，非常的失望，甚至丈夫觉得自己不被妻子所尊重，所接纳。那这个呢，都是由于在我们的原生的生长环境里面，我们对性行为的表现呢，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期望。还有第四点，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以当两个人结合的时候呢，可能由于很小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当你的身周围的社会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吵开了哈，甚至为社会上的一则新闻，或者是邻里之间发生的一些的冲突呢，可能在家里面就闹得不可开交了。这就是由于两个人的背景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还有第五，这也是我们常常强调最最重要的，就是信仰的差异。当然正儿非常的盼望通过婚姻辅导这门课呢，未来在您的婚姻当中不再存在这个差异。那这个差异也可以这样讲，就是造成了许许多多其他方面的冲突和争议。那信仰的差异呢，也许在我们目前华人的婚姻当中，中国人的婚姻当中呢，存在比较普遍。不管信仰什么，当两个人在婚姻里面结合的时候呢，两个人的信仰不同，就导致了整个婚姻里面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各个层次的冲突和差异。因此信仰的不同也是导致婚姻当中的适应上面的困难最大的原因。还有呢，就是经济方面的处理。正儿做婚姻辅导这么多年呢，在做恋爱季节的节目过程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来信里面都提到这个问题，特别是有关于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关于十一奉献的问题呢，造成了许许多多婚姻里面的冲突。就是因为夫妻当中的一方呢是基督徒，另外一方呢或许是，或许呢不是。那若是的呢，可能他在生命的这种成长上面呢和对方有一段的差距，所以两个人呢关于十一奉献的问题呢就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导致家庭问题纷争不断了。还有呢，生活方式和计划呢也是不同的。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对于节假日要怎么度过啊，对于我们今年明年整个家庭的计划怎么安排啊等等，都会造成夫妻之间许许多多的问题。那正儿刚刚跟你讲了七点，再次的重复，有关于角色和责任，有关于爱的表达方式，有关于性行为的表现，有关于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不同，还有呢信仰的差异，以及经济的处理，还有生活方式和计划。这七点的不同呢，就是由于我们从不同的生活背景里面成长起来，然后来到组建一个全新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呢，这些不同就会表现出来，就会造成婚姻里面的许许多多的冲突。好，我们再来看看适应的困难里面呢，其实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结婚时候的动机和理由，在结婚之后呢是需要调整的。很多人是抱着不同的动机和理由来结婚的。那正儿现在就要来跟您分享六点不同的动机和理由哈。第一呢，就是我们情绪和感觉上的迷惑。我们会发现呢，在结婚之前呢，我们是处于浪漫的恋爱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感觉是非常的浓烈的，我们会觉得对方是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啊，这就是我一直在忍耐等候，一直在等候的那一半。但是结婚之后呢，发现哎，这个人好像我不认识，这个人并不是我在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宽容，那么的潇洒，那么的美丽，那么的体贴人心。 好像对方现在在我面前呢，是一个非常古怪、非常爱发脾气、非常暴躁，而且非常邋遢的人。这些都是由于在结婚之前，我们在感觉上、在情绪上是很受迷惑的。英文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 Feelings have no brain， 什么意思呢？就是感觉是没有大脑的，感觉呢只是凭着你心情上的、情绪上的一些波动来决定。很多人说跟着感觉走，那意思就是说你是跟着一个傻子在走，他是没有大脑的，没有理智来分析问题的。所以说情绪和感觉上的迷惑呢，是需要我们在结婚之后来赶快进行调整的，否则呢它会在婚姻的适应过程当中呢造成很大的威胁。第二呢，就是我们由于逃避不好的环境而进入婚姻。比如说父母亲强迫我们赶快结婚啦，因为我们的年纪大啦，或者呢由于你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觉得自己到了结婚的时候，或者呢是由于上一段的感情呢实实在在是让你觉得很难逃避，那你只好赶快的进入到一段婚姻里面，以至于可以扫清楚以前的问题。所以当逃避不好的环境呢成为你结婚的一个动力和动机的时候，那你结婚之后就会面对很大很大的威胁，你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的过程。来，第三个必须调整的地方呢，就是性方面的吸引，甚至是性关系。那很多的人呢，结婚的原因呢，都是由于两个人已经发生了性关系，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甚至有些人是奉子成婚啊。也许在婚前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呢，不小心怀孕了，所以两个人就必须要进入到婚姻当中。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当你结婚的时候是由于性方面的吸引，当结婚之后这方面的吸引似乎不存在了，或者这个关系呢似乎是一个持定的一个很久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这些就需要来面对很大的调整，甚至这一方面呢会成为你婚姻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好，再来看看第四点呢，很多人呢由于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当他看到对方经济条件非常好，可以来帮助自己的时候呢，自己就急急忙忙的进入到婚姻。那珍儿曾经辅导过这样的一个个案，就是一个女子呢，她的家境不太好，她的父亲呢欠债累累。那当一个弟兄去追求她的时候，弟兄承诺她说，我一定会为你的父亲还债。那这个姐妹居然就由于这个原因，她就进入到婚姻里面。结果不多久呢，他们的婚姻就出现很大的危机，因为这个姐妹觉得自己是金钱的奴隶，就是由于对方为自己还债呢，她觉得她在婚姻里面呢，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说话的权利。那其实这些呢，都是由于我们在结婚之前，没有好好的来面对，来处理我们的理由和动机。还有第五点呢，就是文化和家庭的压力，刚刚珍儿已经分享过了。也许我们特别是中国文化里面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呢男女到了30岁左右还没有成婚呢，就已经被人称为是年纪很大的王老五啊，或者是大龄青年啊，现在是婚姻成为很大的难题。所以呢文化上面包括我们的家庭里面呢，也给婚姻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压力。最后一点呢是年龄的压力，刚刚珍儿也跟您分享了，30岁左右呢也许就是成为很多很多的朋友必须要结婚的一个很大的理由，但是这些呢都是婚姻辅导这门课程不赞成的结婚的理由。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大的原因呢，是造成我们结婚之后两个人适应上的困难的。这就是个人的历史背景啊，就是我们个人有一些历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里面呢就包括了原生家庭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来自于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不健康的一个破碎的家庭，那由于这个家庭的背景呢，导致我对婚姻关系、对男女之间的这个角色的认同呢，都有一些扭曲。那这个呢就是家族的来历，我们需要去解决它、去面对它的。还有呢就是过去的感情的关系。 很多的人呢，因为过去的感情经历没有处理好，就急急忙忙跳入到婚姻里面去，以至于婚姻刚刚开始不久呢，过去就出来了，就开始来搅扰。比如说过去的这个悬而未决的一段感情啊，或者是在过去里面你可能跟对方已经发生了这个肉体上的关系的时候，更加的会带给你的婚姻很多很多的破碎。好，还有呢，就是痛苦的经历。珍儿曾经辅导过这样的一位姐妹，她在结婚之前呢，曾经和几位弟兄啊谈过恋爱，并且发生过肉体上的关系。发生肉体关系的时候呢，她就怀孕了。那当然了，唯一的办法，她当时呢，她就一错再错，她又堕胎。因此呢，当她结婚之后呢，她就面对这个痛苦的一个经历，就是她天天的在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并且常常心里面觉得亏欠自己的丈夫，就是由于她在肉体上，甚至是在未婚先孕的过程当中呢，她犯罪。那这些呢，都是由于个人的历史背景没有完全的解决清楚，在婚前没有解决清楚，以至于在婚姻里面呢，造成夫妻之间的矛盾。当然了，我们也会发现在婚姻里面呢，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的问题。婚姻当中可能会有巨变，会有危机产生，比如说家里面的人突然离世啊，车祸啊，火灾啊，或者天灾人祸等等，导致家人的离世。那这个危机的突然的存在呢，会给婚姻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威胁。还有呢，比如说移民，很多的人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北美啊，或者是搬迁啊，从这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家庭环境的一个变化。或者呢是失业啊，这个经济损失。那正儿就知道呢，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他呢炒股票。炒股票的过程大家知道，这是非常的具有风险性的。那这个女子呢，她在炒股票的过程当中呢，一下子就损失了20多万。那她由于损失了这个钱之后，她跟她丈夫的关系就进入到一种僵持阶段。她说她的丈夫每一天都在责骂她，每一天都在责怪她，说她是败家子，说她不把这个钱挣回来呢，他们两个的婚姻就再也没有指望了。那这个女子呢，就在珍儿面前哭诉，说她非常的痛苦，她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当然珍儿奉劝她赶快的信主悔改，并且呢从今以后呢，不再把这个精力和金钱呢投资在这种赌博式的游戏里面去。同时呢，也需要她跟她丈夫呢好好的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那我们会发现经济上的损失，突然很大一笔的损失，也会造成婚姻当中的这种压力。还有呢，就是特殊的一些个人的处境，可能这个人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呢，突然遇到了第三者啊，或者是突然的患病啊，或者是他的健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婚姻都会面对很大的适应的挑战。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两个人他共同面对的是不知道会怎么样的未来和明天。如果我们以为说婚姻里面的天色都是长蓝的，那您就错了。其实我们的人生绝对不是天色长蓝的，连神都没有应许过我们的人生会一帆风顺。但是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为什么会允许有苦难的存在，或者是有这种突发的事件呢？正是因为神要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彼此相爱，更加的去爱神，更加的靠着神能够刚强。所以说，在婚姻里面的一些突发的事件和不可避免的苦难呢，往往会成为夫妻两个感情的祝福，如果我们仅仅依靠神的话。在婚姻里面呢，也许我们会面对突发的一些的苦难和困难哈。比如说呢，可能突然之间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变动，比如说经历战争啊，经历天灾啊，经历自然的灾祸的时候，那可能您会觉得现在您所面临的这个社会好像很安定，很富足，没有这方面的挑战。那珍儿自己的父母亲呢，是生活在一个这个浩劫的时期。那珍儿的父亲呢，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呢，失去人身自由整整的17年的时间。 而珍儿的母亲呢，就是在劳改营里面和父亲结婚，并且呢，通过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以及在家里面家人的扶持呢，他自己一个人来养育三个儿女。珍儿的父亲呢，是珍儿出生的那年才从劳改营被遣放回家的。所以说，这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呢，父母亲他们所面对的是不可避免的苦难，就是那个世代所带给他们的婚姻的一个大的挑战，并不是他们愿意夫妻分开，也不是他们愿意要经历这一切。但是呢，他们却相信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神是设立他们婚姻的主，神也是把他们放在一起的主。所以呢，他们坚守在婚姻祭坛上面的誓言，彼此相爱，谨守不怠，并且呢，在婚姻里面忍耐等候对方，以至于他们现在在婚姻里面还是一样的享受神的赐福，并且更重要的是，神赐给他们三个爱他们的爱主的儿女。那珍儿呢，自己就深深的感受到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是何等大的福气和恩典。所以说，一个不可避免的苦难或者是困难发生在婚姻里面呢，它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破碎婚姻或者是夫妻分离的一个理由，这绝对不能够成为理由。但是为什么人往往就在困难发生的时候彼此放弃呢？首先呢，是由于疏于预料困难和问题的这个确实性，还有呢，疏于适当的合适的来回应困难和问题。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婚姻里面的痛苦、苦难和困难呢，并不代表我们的婚姻是有差错的。就好比珍儿的父母亲，他们绝不相信神配合的是有差错的。而神允许苦难的存在呢，就是要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他，在苦难当中去经历神的丰盛、神的信实以及神的美好。而太多太多的婚姻的实例证明，的的确确婚姻当中有苦难，但是靠着神我们却能够得胜，并且也将我们的婚姻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珍儿今天呢，特别的鼓励亲爱的好朋友，您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帮助你。倘若你的婚姻当中有苦难，倘若你现在和你的配偶正在面临很大很大的挑战和压力，你们需要的并不是彼此的埋怨，并不是去埋怨神，更不是埋怨环境，而是两个人积极的依靠神来一起面对这个痛苦，面对这些患难。所以我们如何来回应婚姻当中的这些威胁呢？珍儿下面要给您五点的建议哈。第一呢，我们不要夸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呢无限的放大，我们要诚实，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千万不要把一个很小的问题无限的来夸大。第二呢，我们不要抑制问题，也就是说当婚姻里面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积极的来面对来解决，而不是呢把它给压抑住，觉得我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不需要来面对这个问题，我只要祷告就可以了，我只要在对方的面前尽量的表现顺服就可以了。没错，如果你真的可以这样做到，求主帮助你。可是如果你和配偶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来面对问题，那是最好的法则。第三，非常的重要，不要逃避问题，因为逃避并不能够解决问题，问题它始终在那里，而且呢，这个问题它会追赶我们，一直到我们解决它为止，所以不要逃避问题。第四呢，不要抱怨配偶，因为这是毫无作用的，我们要积极的来到神的面前，鼓励对方，也受到对方对我们自己的鼓励，两个人一起在神面前来面对婚姻里面的问题。第五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拒绝我们的配偶。当对方有一些的反应是我们自己非常不能够忍受的，或者对方他暂时还不能够跟我们一起积极的面对婚姻当中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他祷告，爱是恒久忍耐，忍耐他，等候他，不要拒绝他，要在主里面完完全全的接纳他。